好，你们听到有一点的笑声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今天的经文很短，我想呢，就是标叔他说为什么今天不是他当主席，他可以讲短一点。好，谢谢主啊，谢谢主今天给我们一同的去分享，也谢谢主给我们看到啊 ，Henry 跟 Bernice 还有他的孩子一同的去服侍神，愿主继续的保守他们的一家。上个礼拜我们啊，不是上个礼拜了啊，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说了拔夫之手，还记得这个拔夫之手是怎么吗？虚心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了，我们说邻里贫穷的人是世上最拥有福气的人，因为他们知道灵性上的贫乏，继而懂得怎么样去谦卑放手，让神参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灵性贫乏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群，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军作战，乃是最有能力的神与他们同在，这份满足的喜乐是由心发出的。今天我们要看拔夫记第二幅，就是刚才 Cola 所读的，我不如让我们再一同的读吧。爱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如果我们看这个和合本呢，就是说这个爱痛，如果信义本呢，啊，他说的也是爱痛。如果看英文圣经呢，就是 mount， 就是悲哀，或者是 sad， 就是悲伤。其实这个意思也是差不多的。可是原来在这个希腊文当中，这个 panphrein， 我们读 panphrein 就是希腊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语，就是不单指一般的哀伤，而是也不是短暂的忧愁或者是伤心，而是最终极的悲伤哀伤。好像就是2008年的时候呢，啊，还记得这一幕吗？有没有大家看这个？对呀，啊，也有看到了嘛。啊，那个时候刘翔就是他最后一颗，他怎么样啊？把他的衣服啊。大家说有看的，可是最后没有人说，就是把他的衣服怎么样说啊？放起来，就是盖他的链子，然后就离场。为什么这样啊？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脚痛，因为他其实他很努力的去练习，也希望在2008年再一起的参加这个奥运比赛，可是当时候呢，他的脚还是很痛，所以到最后的一刻，他没有去参加这个比赛，就要离场。看他的表情，他的伤心、懊悔、无奈，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悲哀。其实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刻也感觉到他的无奈。可是他的无奈比起我刚才所说的 panphrein 还相差得很远，因为呢，在这个希腊文，这个 panphrein 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哀痛，是人无法想象的哀痛。主耶稣所讲的哀痛是一个人为自己的罪哀痛，为别人的罪哀痛，甚至为世界的罪哀痛。是一个人蒙了神的光照，认识了自己，认识了别人，还有认识了世界，而感觉到伤心难过的哀痛。请大家注意，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是连接下面刚才我们所说的虚心的人是有福了。一个人如果在神的面前虚心谦卑，能够看见自己的缺乏和软弱，那就懂得为罪而哀痛，这人是有福的，因为圣经说他必得到神的安慰与赦免。刚才说的耶稣所讲的哀痛， 就是分为三方面的，就是为自己的罪哀痛，为别人的罪哀痛，还有为世界的事哀痛。要我们仔细的去看看这三方面。首先，当一个人被神的爱激励的时候，他深深感觉到自己的罪恶和人心的败坏，就必产生忧伤痛悔的心了。他不求上帝赦免他的罪，他反而祈求上帝帮助他除去这些罪，使他能够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好像我们所说的人物就是大卫，他纵然犯了奸淫罪，可是他痛心悔改，求神原谅接纳他，并继续的祝福他。大卫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深切程度，是历世历代先言先圣少有的例子。他不是祈求上帝免除他犯罪的惩罚，而是祈求上帝清洁除掉他的罪。如果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他深切痛悔的祷文了。不如让我们一同的诵读诗篇五十一篇一到四节，还有九到十节吧。一起，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去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称正。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这首诗是公开的，是让其他人也知道他曾经犯了罪，他哀痛伤心，他的心态他的行动蒙了上帝的悦纳和安慰。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大卫就是因为与一个有夫之妇伯示巴犯了一个奸淫罪。还不止哦，他最后怎么样啊？杀害他的丈夫伯示巴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啊？乌利亚。对了，就是因为他不单只犯了奸淫罪还杀人，所以呢神要惩罚他，就是要他跟这个伯示巴所有的孩子得了 重病，最后呢死亡。这就是他犯罪之后所得到的惩罚。可是大卫他深切痛悔，在神在人面前坦白地承认罪行，他的哀痛他的行动得到了上帝的宽恕悦纳。最终上帝赐他另外的一个儿子，是哪一个儿子啊？所罗门。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是神所悦纳和祝福的，因为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代皇帝，不但拥有地位权力，他还拥有世界上一切的地位，可见我们知道如果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便愿意为罪痛哀痛的时候呢，神必定会宽恕安慰我们的。然而有些人虽为自己所犯的罪痛悔不已，可是他不明白不相信神的赦免，最终自暴自弃走上绝路。上周刘牧师跟我们分享什么啊？我常常考大家，看看大家的记忆怎么样啊。亲嘴因为上一次好像刘牧师叫我们跟旁边的人握手，然后拥抱，最后就是学习亲嘴还是说得不好哈。他说他跟我们分享了 犹大为了30块钱把耶稣出卖了。他有一个动作，就是出卖他的动作，就是亲嘴，看起一个相爱的行动，其实是一个虚伪的表现。后来犹大知道耶稣被钉死罪了，他心痛，非常的后悔。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在非常内疚的情况下，他没有走去叫耶稣原谅他，他怎么样啊？选择自杀了，没有回头跪向神，这证明犹大没有真正的悔改。如果他真是愿意面对自己所犯的罪，他一定会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他的悔改，并且下决心报答他所出卖的主，这样他必得到神的赦免和安慰，而不至绝望的自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过犯或者是错误而忧伤难过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在当中得到了深切的反省和悔改的机会。然而只是悲哀、自责、内疚并选择逃避了结生命，这就是我们所谓今天的抑郁症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全球的抑郁症患者超过几多个？你们觉得呢？现在全球超过71亿的人口，你们觉得有多少人有这个抑郁症啊？超过1亿的人口，1亿的人口。可是小于25%的患者他们会寻求有效的治疗。估计到了这个2020年呢，这个抑郁症会成为全球疾病排行榜的第二位，这个发病率仅次于心脏病。可想而知，这个抑郁症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所以呢，近次跟大家看看这个抑郁症的症状。根据这个香港医院管理局的提供的资料，这个抑郁症没有明显的表面症状，很多的时候都是出自病人的感觉的。但如果出现以下多个症状，而且持续的超过2个星期，并同时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那就患了抑郁症了。可能你们看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了，对吗？所以你们才这样。对了，就是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有头痛啊、失眠啊、身体虚弱啊、胸口不适，还有感觉到呼吸困难，好像刚才 Bernice 已经有一些呼吸困难的情况了。还有暴食或者是厌食，失去了活力，常常感觉到疲倦，还有多梦，睡后呢好像没有睡过啊，这个我也是的，我常常也是睡个好像没有睡过这样的。还有呢，运身骨痛，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不舒服的地，常常觉得有一些地方不舒服，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医生也看不见什么原因。那精神方面呢，有什么的问题呢？就是心情烦躁，容易发脾气，还有精神紧张，难以松弛，情绪低落，提不起劲，对事物失去了兴趣。还有呢，脑海里面不停地想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也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过分的自卑自责。还有呢，就是难以集中精神，觉得没有希望，或者是不想做人了，有自杀的念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如果我们持续的超过2个星期，有这么多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就可能真的是有这个抑郁症的问题了。我们真的要面对正视这些问题，因为刚才说， 其实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抑郁症就是全球第二的最厉害的病症啊，更次于这个心脏病，可想而知这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的。那怎么样去预防这个抑郁症呢？我们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第一方面就是面对压力的时候呢，适当的跟人家去沟通，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伴侣说，或者是跟你的好的朋友说。还有呢，就是建立一些良好的一些的娱乐，或者是如果你喜欢游泳的、打球的，就是每个星期也有一次或者是两次的机会去做一些你觉得好的事情，让你可以放松你的心情。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对抑郁症要有正面的理解和保持这个开放的态度，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尴尬。其实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要主动的寻找帮忙。那这样可能把你的问题可以慢慢的解决，不用太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作为信徒的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读经、祷告，把我们心中的愁烦向神倾诉，并主动的与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去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难处，从中得到了适当的支持。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不开心、不好的话，不可以、不方便跟其他的人说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寻求一些意见或者是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就算我们是基督徒，也不可以远离伤痛，不经历人生的悲哀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也会经历我们亲戚朋友的离开，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梦想也不可以得到的，好像刚刚这个电视台做这个冲绳云霄我以前是很希望当这个空姐的，因为可以走来走去。可是呢，我的问题是我的个子比较小，我不可以帮人家去拿那个行李，所以我的梦想也不可以达到了，所以也有悲哀的事情。还有如果我们关系破裂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痛苦，我们也有哭泣、哀痛、迷惑、悲愤，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经历人生不同阶段的困难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常常被这些劳苦愁烦占据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便活在痛苦的当中，永远无法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安息。圣经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他所指的不是因为自身的经历或者是外在的困难哀伤，而是为了我们的罪伤痛，并在神的面前痛心悔改。让我们紧紧地记住，这个世界将会过去，不要因为担心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变成一个抑郁的人，反而我们应该为罪痛心悔改，好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乃是成为一个心灵清盛的人。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为别人的罪哀痛。耶稣在八福中所说的哀痛，所指的除了是为自己的罪哀痛之外呢，也是为别人的罪哀痛，以致为拯救灵魂的工作而极其悲伤，流泪很愁。这种的哀痛更属灵，更蒙神的喜悦，这也是一种爱主爱人的表现。比如使徒保罗曾经为犹太人的应声不信而伤心，他曾经这样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孤如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又曾经为哥林多 中的一些软弱和罪恶而难过。他曾经这样说的：我先前心里痛苦难过，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保罗给人的印象就是刚强严厉的，但事实上他也有温柔慈爱怜悯，他一心也想到要拯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并以父亲的心怀关心弟兄姐妹灵性的成长。他为教会为人的哀痛，就是耶稣在八福之中所说的真哀痛了。我曾经听过我先生 Brian 的讲道，他提到了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呢，生命中出现了一位老太太。虽然这个老太太在2006年已经返回天家，可是这位老人家无论是在这个信仰侍奉还是待人接物，也影响他非常的深。这位老人家所做的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他只是为了回应神的爱。在他的影响下，弟兄姐妹可能会经历人生八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当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会驱出你，决志成为基督徒。第二方面呢，就是当你愿意相信神了，他就会驱出你，洗礼。第三，同一时间他也会驱出你学习侍奉。第四，当你已经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他就会驱出你在团契里面找一个对象，甚至他会提供人选。对不起，我不会这样做的。我觉得就是神帮你们提供人选。第五方面呢，就是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呢，他就会驱出你结婚。那当你结婚了，他就会驱出你执行创世纪的1:28的诫命，这个就是生养众多。第七，就是同时他也会鞭策你履行马太福音的28:19-20的全福音的大使命。最后呢，第八个阶段呢，就是当你是做事一段的时间之后呢，他就会驱出你奉献当传道人。他不但细心的教导，更身体力行做一个好的榜样。他每一天早上四点半就起来了，走进这个书房灵修写笔记，然后呢他走出这个客厅，跪下来遥望狮子山，为教会为弟兄姐妹去祷告，风雨不改。此外呢，每当弟兄姐妹每个星期四参加这个祈祷会之前，他一定会邀请弟兄姐妹先来他家。弟兄姐妹一开门便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面包，冰箱里也很多不同的纸包饮品，叫人精神为之一振。除了他是一个爱心满意的人，他还是一个勇于宣誓的人。当他看见信徒走错路的时候，懒惰的时候，他就会在早上的7:00打电话给他，斥责一番，令人心里一寒。然而他也是一位愿意栽培下一代的好姐妹，他愿意开放他的家庭。他开放的他的家庭就是举行查经班，成为一个训练信人的基地。他不懂圣经原文的，但仍然参考不同的译本，还有其他的释经书。他关心人的属灵生命，同时也关心人的肉体的需要。所以每一次查经之后呢，他总会附带2斤炒米粉，还有其他的糕点给大家享用的。总之，这位老人家对上帝的忠诚，对圣经的认真， 对弟兄姐妹贴身的关怀，实在值得我们学习。今天他已经在天父的怀抱里，但他的生命丰盛精彩，没有白过。他还在的时候呢，他带领了几百位的年轻人信主，也感染了30多位的年轻人奉献传道，其中之一便是我的先生 Brian。 所以他之所以这么盼盼还有成为传道人，这位老太太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像这样为别人的生命付出还有哀痛祷告的人，主应许他必要得到安慰和奖赏，主的灵必要感动安慰鼓励他们，使他们能有更大的信心爱心勇气和力量，继续的祈求主仰望主，并依靠主努力的做工，也使主也使他的工作大有果效。当他们知道在主里面他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时候呢，必带得安慰和欢乐。正如圣经所说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教会在7月9号到8月7号参加了这个30天为穆斯林世界祷告的运动，虽然现在已经过了10多天，但大家仍然可以参与，为一同的为这个广大的合唱去哀痛祷告。现在全球的人口超过70亿了，当中约有16亿的人口是伊斯兰教徒，我们又称他们为穆斯林。就是说全球的人口当中差不多有4到5个人一个在差不多4到5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穆斯林，而且这个穆斯林的群体正在不断的扩大。这个30天为穆斯林世界祷告的运动在1992年产生的，就是一群基督徒的领袖们，他们看见这个中东的需要，然后就发起这个运动，希望更多的基督徒一同的参加这个祷告，一同为穆斯林去祷告。还有呢，这个运动就是定在这个每一年的斋戒月的时候进行的，因为呢，斋戒月就是伊斯兰教5代重要的活动之一。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他们禁止进食、喝酒，或者是一些不道德的关系活动，目的就是要集中真诚做属灵的默想。我们要为这些穆斯林在一年当中最虔诚的日子求告上帝介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好叫他们寻见真神。根据报道，不少的穆斯林曾经在斋戒月发异梦遇奇事，因为认识了耶稣而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关心我们亲戚朋友的属灵生命，我们也需要关心我们的邻居穆斯林。就让我们从祷告开始吧，让我们一同的为伊斯兰的世界哀痛祷告。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我们愿意为穆斯林的罪哀痛祷告的时候呢，主会亲自的安慰我们，同时又亲自的感动穆斯林，让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得到真神的安慰。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要为世界祷告。耶稣在八福中所说的哀痛，除了是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哀痛之外呢，也是要为世界的事哀痛。圣经记载，有一次耶稣在橄榄山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看着耶路撒冷，他哭了，因为这个神所拣选的城市即将面对很大的困难。 路加福音的19:41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耶稣的哀痛是为国家的安危忧伤。其实在那个时候，耶稣已经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生命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上。然而他没有为自己的处境哀伤痛苦，他还是为所爱的国家、所爱的人民去哀伤。从这件事来看，耶稣里面的是一个肉心，而不是一个实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我们也需要为加拿大哭，为中国哭。加拿大现在的道德观念很差，与我们基督徒所持守的观念相距很大，我们需要为加拿大去祷告。记得 上周有一位传道人，他问我，他知道我来了加拿大已经4年了，然后问我你觉得怎么样呢？那个时候呢，我想也不想就跟他说，我觉得这里的生活一流，就是衣食住行都非常的好，可是呢辛苦的所做的事情或者是所定的政策，我却非常的不认同。比如说政府因为呢要保育的缘故，要禁止出售鱼翅，所以呢凡拥有鱼翅或者是进食鱼翅的人呢都是犯法的。然而政府不但没有因为大麻危害整个社会而禁止这个鱼翅的禁止大麻的存在，反而公开的接纳人去吃食还有种植这个大麻。我还记得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因为我每一天也上网看这个报纸的。有一天我想上网的时候呢，那一天就是4月20号，大家知不知道哪个这个日子有什么意思啊？4月20号原来就是加拿大全这个大麻公开去世的日子，就是那一天大家聚在一起一同吃这个大麻，也不是犯法的，这个警察不会抓你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的做法，我想来想去也不能接受和认同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这个鱼翅的爱好者，为了争取这个进食这个鱼翅才这样说的，而是我觉得鱼翅这个东西不是 本身不危害整个社会，但大麻呢是直接影响人的生命，还有呢产生很多很多社会的问题，比如说强奸案啊、偷窃案啊，或者是家庭的暴力事件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禁止鱼翅的话呢，就更加要禁止大麻了。另外呢还有这个同性恋啊、同性婚姻的合法等等的问题，不单与圣经相违背，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社会的问题。亲爱的国家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处的国家就是一个黑白不分、个人主义为首的国家，我们如何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做主的门徒呢？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常为加拿大的领袖祷告，赐他们正确的道德观念，好使加拿大能够成为合主心意的国家，并且得到神的怜悯和祝福。另外呢，我们也需要为到13亿的人口，就是中国去祷告，求神打开福音之门，让更多的中国人得到真光的照耀。中国近年经济迅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了，这是我们作为这个中国人值得高兴、欢喜、自豪的事情。然而国家之大，仍然存在不少的社会问题。我以前所服侍的机构就是环球宣爱协会， 在几年前制作了 一段的短片，内容提到了今天的中国的现况，还有特别的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况。现在我很想播放给大家看，让大家多些的了解，并且切切的为中国去祷告。
四分之一世纪之前，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穷的国家之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农民和穷人都是住在中国这片黄土大地。若1979年邓小平访美为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中国实在是创造了一件史无前例最大的经济奇迹。有一个没有色彩的国家大跃升，进入大国之林。在政治经济上，中国已经被接纳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是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系。在科技上，已经成为全球第三个国家拥有载人漫游太空的航天科技。在体坛上，有实力来举办视为全球盛事的2008年北京奥运。在过往25年，中国多元化的发展实在叫人目瞪口呆，迈向超英赶美的境界。亚洲周刊选出中国1亿3000万户的股民为2007年度风云人物。这个庞大的群体的投资叫中国首发新股和融资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这个现象都为社会、民生和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加速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化。现时国内的网民已经超过1亿用户，而手机的数量将会达到5亿用户。在国家的基建上，中国从一条高速公路也没有，至今已经变成拥有4万公里高速公路的国家，位居世界第二。汽车制造业也是从零开始，到现在每年产销量850万辆，拥有驾驶执照的人数超过1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汽车消费国，也是仅次于美日，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国，而且已经出口到非洲国家。这些改变带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国内的城规专家预计，在未来10年，单是上海市将会有500万人口迁到屋大、地大、空间大的郊区居住，反映着新的一代是越来越小康，有妻子、有房子、有孩子、有车子。出国旅游人数也与日俱增，高达2900万人次，而拥有半亿美元身家的富豪的数目也是每日茂盛。不单是小康，中央领导更强调是要建构一个小康和谐的中国。小康和谐的意思就是财富均衡的意思。中国崛起就如西方国家所走过崛起之路一样，在过程中总有需要值得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和人在过程中的心灵需要。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7大的报告这样说，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少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例如贫富的两极化是日趋严重，0.4%的人口拥有全国70%的资产， 先进发达的国家的平均也有5%的家庭占有50%到60%的财富。另外，国内现有1.5亿的农民离乡别井，在外地打工，造成10,000,00015岁以下双亲不在家的留守儿童，是一项不容忽略的社会悲剧。因应以上的问题，他的施政重点第8项是这样的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国内现有4,500,000基督徒，约有12,500教堂，25,000聚会点，但是牧师和传道同工却只有18,000，和只有18神学院。在急速改变的中国，这般信徒群体可以怎样回应国家和谐的挑战和老百姓身心灵全人的需要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经常为世界、为国家去哀动祷告，我们就要首先祈求上帝给我们一个胸怀跑世的心，以致我们感觉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需要和黑暗，那使我们就可以呼吸哀动的祷告了。来到总结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说，简全道啊，你刚才所说的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并且为世界的罪而哀动祷告，都是因为畏罪的缘故。可是我现在的忧伤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得来的，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是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另外的一种哀痛，不一定因为犯罪而造成的，而上帝也知道有时候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所影响。然而让我们再重温耶稣所说的第8副的2副，哀痛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这里耶稣没有说哀痛的人要在什么情况下才算为有福，他也没有说如果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错，这才算为有福。他只是说当你哀痛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因为你必得到安慰。在这里耶稣要让我们明白，无论你遇到什么伤害困难，纵然是无辜的，并不是你的错，但神都知道，他都会纪念，他都会亲自的给你安慰。不但如此，他还要你成为一个可以安慰别人的人。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4-5的时候，保罗对哥林多信徒做的见证，让我们一同的诵读吧。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原来神叫我们遇到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是要为了别人的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今天哀伤痛苦的时候，首先要记住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必亲自的安慰你们。另外，神给你们的哀痛纵然好像是无缘无故不明所以，但神是有他的目的的，就是要你成为一个可以安慰别人的人，也就是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今天你的眼泪不是白流的，你的痛苦也是不是白费的，他已经将你的每一滴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亲自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知道，愿你明白，愿我们在哀痛的日子求告神，给他知道我们是有福的，给他知道 我们是有盼望的。让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早晨来到你的圣殿的时候，我们实在从内心深处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不按我们的过犯惩罚我们，乃是按你的恩慈怜悯我们，接纳我们。主啊，我们真的不能不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可能做一些伤害别人、伤害你的事情。主啊，我们真的要在你的面前哀痛的祷告，真的为好像大卫一样又深切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得罪了你，可能我们在行为、思想或者是话语上面得罪了你，得罪了人，我们再一次求你原谅。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清洁我们，再一次给我们有一个奉献的生命，我们不再被成为罪的老仆，乃是成为一个心灵轻生的人。主啊，我们也要随时为别人的罪去哀痛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是一般蒙恩的罪人，不单止我们犯罪，我们每一个也犯罪。如果看见神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可是我们还是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不配，可是你还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希望主啊，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常常虚心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恩典，祈求你的保护。主啊，我们也需要为到世界的事情去祷告。主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加拿大的道德的观念跟我们基督徒的观念很不同。主啊，我们活在这个地方当中，不单止只是赚钱，只是每一天有好的生活，其实加拿大的政策对我们的下一代影响很深，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国家去祷告。主啊，求你兴起你的仆人成为加拿大的领袖，让加拿大的不同的事情由你的仆人去处理，让这个地方慢慢的改变。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每一天好好的生活就算了，而是每一天也做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去服侍我们身边周围的人，服侍我们的家庭，服侍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也需要为到中国去祷告。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电影啊，这个短片，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活在贫乏的当中，特别有很多山区或者是内陆的地方的人，他们还是很贫穷，他们的儿童还是没有读书的机会。主啊，这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真的需要你的怜悯，真的需要你给这个领袖有智慧，有这个爱心，让他们在不同方面好好的做出这个改善， 以至于这个国家得到主你的福气。主啊，我们也知道国内还有很多的基督徒，有5000多万的基督徒，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多的传道人，没有这么多的可以全时间服侍的人。主啊，我们为到这个何尝真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希望你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愿意奉献自己，愿意服侍他这个缺乏的教会，希望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真的求你保守我们，不单只今天为这些事情去祷告，我们也学习每一天也为到这些事情去祷告。最后我们就是为到这个穆斯林这个群体去仰望主。主啊，我们看见他们其实也是因为在寻求神，所以才这么进前的。主啊，可是他们选错了，他们不认识你，不认识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这个斋戒月的时间，我们特别的为到他们去祷告。主啊，求你亲自的降临，亲自的在他们的当中，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经历，让他们相信，也让他们放弃他们所以为是真的。主啊，我们把这么多的人口16亿的穆斯林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希望你怜悯他们，帮助他们，改变他们。主啊，我们首先希望你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做一个你真正喜悦的基督徒。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让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爱痛的重要。我们谢谢主。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